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4月11号到4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走出心灵的沙漠。以前我读到一则故事，题目是《给予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在沙漠迷了路，身上带的水早就喝光了，他顶着烈日艰难前行，有几次他就要倒下了，但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着。终于他发现一间废弃的小屋，在屋里翻了几遍仍未找到一滴水，他失望到极点，他仍不甘心，又沿着屋四周找，终于在屋旁发现了一个吸水器，他使劲压吸水器，除了空气的滋滋声听不到一丝水声。突然他在一旁看到一只水壶，壶口被一个软木塞紧紧塞住，塞的上方卷着一个纸条，他取下纸条，上面写着壶里装满了水，把水注入吸水器就可以压出水了，但请你喝足水后把壶重新灌满水再好。这个人犹豫了起来，如果提上这壶水走，或许自己能走出沙漠活命，但若把水灌下而压不出水，岂不白白浪费了这壶水吗？要知道在他这种处境下，这壶水就像生命一样珍贵啊。他考虑再三，还是按纸条上说的做了，结果压下水真的汩汩流了出来，他喝了个够，把自己的水壶装满，就把那个壶灌满放好。这个人最后终于走出沙漠得救了，我们真应为他走出沙漠庆贺，但我们更应为他走出心灵的沙漠自私而庆贺。当他下决心灌下那壶水时，他的心灵已经得救了，因为他放下了最大的私心生死，在那种情况下还在考虑他人，考虑和他有类似处境的人，敢于把像自己生命一样的水灌下，这样的人注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从而转危为安。如果他不顾他人而带上那壶水走呢，他也许能多活几天，但很可能走不出沙漠，因为他的行为违背了宇宙特性，很可能遭天惩的。今天我们得到了万古不遇的大法，但很多众生没我们这么幸运，还在茫茫沙漠中苦等寻觅，那我们也不能自私的只为自己得救而不顾别人，那样我们就没走出心灵的沙漠。让我们把大法真相的甘泉洒遍大地，让我们与众生一起走出身心内外的沙漠。杂谈随想，梅花的精神，作者无私。梅花真是天地间的艺术，深冬寒风凛冽，雪花乱飞，百花沉睡，万木僵立，梅花却在此时傲然怒放，其疏枝坠玉之态，凌寒飘香之神，倾倒了古往今来无数倾心之人，似朝霞，似瑞雪，似碧玉，铁骨冰心，高风亮节，真不愧为天下第一花。最妙的是，当春天真的到来，暖阳高照，草长莺飞，百花争妍，叶绿枝翠，梅花却悄然隐去。陆游有一首《卜算子·咏梅》，单道梅的好处：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词故事好词，只是有些苦意，不如王冕的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
散作乾坤万里春，意气风发，没的风骨性情都写出来了。在寂寞的寒冬，能够冲破浓厚的寒意，顶风傲雪，开放第一朵真正的花，这是何等的艰辛与勇气，又是何等的荣耀和美丽呀！不惧风霜苦，敢为天下先。梅真正是春天的使者，它断然宣告了冬的逝去，春的归来。爱立严冬行春令，生有铁骨气沉霄。竟然而在喧嚣污浊纷乱的当今，神韵艺术团如同梅花之于春天，清音天外飞来，清雷天际滚过，以纯善纯美、超凡脱俗、精彩绝伦的表现，迅速穿越笼罩人们的厚厚阴霾，震撼着五大洲无数观众的心，荡涤着谎言、暴力和污秽，唤醒着人们心底最深邃的夙愿。梅花是春的使者，那神韵就是创世主的信使，宣示着生命的真相，展现着主的慈悲，宣告着新纪元的到来。如果说梅香熏染了五千年的文明史，那神韵将福泽大穷无量众生，直至永远。
海外采风，加拿大萨尼奇北部地区宣布法轮大法月。2012年4月10日，加拿大卑诗省萨尼奇北部地区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颁发宝奖，宣布2012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颂扬真善人。以下是市长爱丽丝·法诺发出的宝奖译文。萨尼奇北部地区宝奖，法轮大法月，颂扬真善人。鉴于法轮大法这一上乘修炼方法给加拿大人民带来身心健康，并且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以真善忍为指导，在任何环境下都努力做一个好人，并且鉴于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身体所做出的贡献，因此我爱丽丝·法诺萨尼奇北部地区市长在此宣布2012年5月为萨尼奇北部地区的法轮大法月，颂扬真善人。市长爱丽丝·法诺2012年4月10日。
在丰田樱花节上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2012年4月7号、8号周末这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爱知县丰田市水源公园的第20届樱花节。在这两天的活动中，学员们在草坪上练功、义务教功，在舞台上进行了中国舞蹈、法轮功的功法表演和狮子舞的表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这两天的中午，法轮功学员们在舞台上的文艺表演吸引了很多来赏樱花的人。协会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们表演了扇子舞和彩绸舞，女孩子们纯真可爱，加上优美的舞蹈，赢得了人们的阵阵掌声。法轮功学员们祥和舒缓的法轮功功法表演带给人们宁静美好。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贾庆林到访新西兰，法轮功抗议随行。4月16号下午，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到访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惠灵顿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新西兰国会广场以及总理府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希望借此机会唤醒被中共蒙蔽的民众，认清歼灭中共的历史大潮，退党自救。16号下午，惠灵顿法轮功学员早早来到新西兰国会广场上，展开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法办周永康等镇压法轮功元凶的横幅，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贾庆林的车队刚一停下，法轮大法好的口号就响彻云霄，贾庆林的随众惊慌地跳下车来， 跑来跑去，安排人围在贾庆林身后离开。
壮哉，萨武大上访。今年是萨武上访13周年，每年的萨武之际，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当地举行活动，纪念萨武和平理性大善大忍的精神，以此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萨武是指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整个过程和平理性，秩序井然。这是一次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上访权利的合法行为，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法轮功自1992年由李洪志师父传出，具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修炼理念，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在中国让上亿的修炼者身心受益。然而法轮功的红船让以江某某为中心的中共流氓集团寝食难安，妒忌的不行。为了制造打压借口，1999年4月11日利用中共头目罗某的联姻和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捏造事实，诽谤法轮功。天津部分法轮功学员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澄清事实。天津公安局却以反常的态度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威胁说，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于是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从各地奔赴北京，怀着对政府的信任，自发来到北京信访办，寻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决。中午时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法轮功学员向总理申诉了3点要求：一、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当时总理很快下令让天津公安局放人，并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至此事情得到了解决，万名法轮功学员于当晚各自离去，整个过程秩序井然，安静祥和，没有口号标语，没有大声喧哗，甚至地上没有留下任何垃圾和纸屑，连警察扔在地上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来扔进垃圾箱里。国际媒体给予这次上访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开创了一个平民与中共官方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先例。对于朱镕基的处理结果和他在国际上赢得的声誉，江某某感到恐慌，妒忌的开始发狂，终于忍不住跳江出来。4月25日当夜，江某某发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中共头目，声称共产党如果战胜不了法轮功，那将是天大的笑话。这封信被当作内部机密文件层层向下传达。随后江某某成立610办公室，推动的对法轮功的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放向3个月消灭法轮功。在造假宣传中，江氏流氓集团蓄意把425和平理性的依法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利用绝对控制的媒体在国内外大肆诬陷宣传，混淆视听，煽动世界人民对法轮功的仇视。转眼13年过去了，在中共的谎言宣传下，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误以为425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其实不然，425不是导致镇压的原因，恰恰相反，是在中共镇压的序幕已经拉开的背景下，法轮功学员为了阻止迫害的全面发生所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努力。从当时的情况来看，425上访也达到了目的，却让中共一些高层乃至世界看到了法轮功这个修炼团体的高尚境界。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江某某和中共假恶报的变态心理，即使没有425事件，中共也绝不会容下上亿民众做好人的，也会制造其他事端对法轮功进行迫害。 所以萨武大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是制止迫害的发生，是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制止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的打压，这是在维护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权利。中共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他的歪曲诽谤，使法轮功短时间内在全世界弘扬。在困境中，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清法轮功的真相。如今大法真相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尤其亿万中国人明白了真相后，对中共邪党的恶行加以唾弃，同时声明退出其相关组织，选择美好的未来。迄今13年来，法轮功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不同族裔各阶层民众的喜爱。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中共在残酷迫害中没有打倒法轮功，却使自己快速消亡。425，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这是一群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用大善大忍所铸就的宇宙中亘古未有的辉煌。壮哉425。
平常与超常，我今年61岁，退休前在大型国有企业的一个子公司当处级经理，年轻时自认为务实，能吃苦耐劳，有责任感，总想在平常的工作中做出点超常的事情，这样25岁就提了干，于是春风得意，还总结出一套所谓的生意经，更加拼拼勃勃地向上努力，而且官升脾气长，同时也随乎社会潮流，请客吃饭抽烟喝酒全都公款消费，特别是喝酒成瘾，越喝越多，感情深一口闷嘛，有时竟喝得酩酊大醉，非但不觉得伤风败俗，反倒觉得豪爽仗义侠气，不耍坏心眼，因为社会的道德水准下滑，职工们也认为平平常常，结果我把自己搞得一身病，什么偏头痛、十二指肠溃疡等等，30几岁的人看上去就像40几岁，真的心灰意冷。1996年5月，我有幸得了大法，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找到了生命的归宿。师父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转法轮在十多年的修炼中，尽师尽法，用超常的理来要求自己，戒掉了恶习，改掉了暴躁的脾气，身体显得年轻，走路生风，单位上下都知道我修大法，体验到大法的美好，我体会按着真善忍标准办事，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有个混凝土集团公司是较大的民营企业，因为多次被供货商欺骗，吸取了消极教训，改由我公司供货时提出了很多条件，什么化验、减金、压货款等，害怕再上当。通过一段时间的配合，我向董事长讲真相，使他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性，自愿做了三退。他还毅然地告诉下属，对我公司的货物不用再化验减金，按提货单上账就可以了，也不再压货款，他们的职工都觉得太超常了。他说，练法轮功的人我们信得过。2000年4月，我带一名员工到湖北省某市去购买一台特种车，在洽谈购车事项签协议时，那个厂长首先问要多少好处，这种事情至今在社会上也仍然是一种风行的潮流，厂家都习以为常了，而且近20万元的车价回扣的数额是很可观的，其实都是面打罗里转，厂家不能赔本白搭，所谓的回扣费都加在车价款里边，这就是国营企业大多亏损的原因之一。可是作为大法弟子，自然是不能要回扣的。当时我说，这些都不要，只要货真价实，按协议时间交车就行。他说，这是常情，这是社会风尚，哪有不要回扣的呢？这么多年我车没少卖，还头一次遇到你这样的人，真是意想不到。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也有个常理，就是按真善忍办事。他很激动地说，如果人人都像你们这样， 我们的特价也实在了，这个社会也就好了。他从心里敬佩修大法的人。从那以后，每逢过大年时，他都用电话给我拜年。对于上述这类事情，我们大法弟子都会感到很平常，而常人却觉得超常，回忆往事，想到师尊的谆谆教诲，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精进要旨，真修。深深地感到自己还没有彻底转变常人的观念，废掉人的表面这层壳，默默地下定决心，完全放下后天形成的自我，真正地做一个超常的人。
此胎流产儿如今已是中学生，我的职业是医生，可我却治不好我女儿的病。我女儿结婚两年，有了一次身孕，可是那次身孕在大约两个月左右就流产了，到医院保胎保不住，而且医生诊断说女儿是子宫发育不良，胎儿营养不够，无法保住胎儿，而且以后不会再怀孕。后来女儿又出现神经性头痛，痛起来直撞墙，到处医治都治不好。我本身就是医生，我也知道现代医学没有办法治好女儿的剧烈头痛症，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女士带着女儿来我家说，把你女儿交给你了。我知道只有法轮大法能救我女儿，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我女儿，我就带着女儿学法练功。不长时间，女儿不但头痛症好了，还发现又有了身孕。女儿高兴地说，妈妈，许师父给了我一个孩子。可到了两个月左右，又出现了要流产的症状，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先兆性流产，给开了休息半个月的假条，嘱咐女儿回家保胎卧床休息，不能动，一动就保不住了。第二天开始，女儿流了大量的黑血水加黑血块，医生说是胎儿已经死在肚子里，女儿都吓哭了，感觉孩子又保不住了。女儿来到我家时，又流了黑血水加黑血块，我告诉女儿别害怕，就听师父话，学法练功，师父会保护孩子的，不会流产，流产是杀生。通过学法，女儿明白了修炼人是没有病的，师父已经给修炼人净化了身体。他练功之余就出去散步，到外面走一走。每天我带女儿到学法点去参加集体学法。有一次走到半路上，女儿又流了好多黑血水加黑血块，和真的死胎流产症状一样。当时同学们都鼓励女儿说，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是净化身体，不会有事的。女儿心很纯，坚持集体学法练功，半个月以后一切恢复正常。多神奇呀，流出的是淤血，留下的胎儿正常发育。女儿在生孩子前一天还在正常练功，后来顺利生下一个漂亮的女孩。现在我的小外孙女儿已经上中学了，是师父给我女儿保住了这个孩子。为此女儿一大家族里都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好多人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女儿这两种病症是现代医学根本治愈不了的，可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全都好了，修炼大法就出神奇，这足以证明法轮大法是真正的超常的科学，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中外的科学家、专家、教授、学者、高官等各类人才都在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共疯狂迫害大法12年，大法弟子没有被迫害到，而且在磨难中，大法弟子练就得更加坚不可摧了。
明君成堂，张陵起矣，舍生为民，改天纵地。成堂建立商朝伊始，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民生为艰。成堂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想尽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茶匙不甘味，夜不能寐。当时有占卜者献策说，用人做祭物来祈祷可得大雨。成汤长叹一声说，求雨本是为了人民，怎么能再让人民做牺牲呢？他思索了一会儿，断然地说，如果一定要用人做祭物来祈雨，我甘愿做这个祭物。于是他命人在桑林竹舍，舍即为祭祀的地方，舍者土地之神也，后土为舍，舍神即为土地神。那么为何要竹舍在桑林之野呢？中国古代有在桑林中求雨的习俗。淮南子·高佑注云，桑林者，桑山之林，能吸云作雨也，所以商汤祈雨要在桑林之中。汤王求雨首先要斋戒，斋戒后他选择了一个吉日，穿了一身白色的粗布衣裳，乘着白马，拉着并不华丽的车子，身上缠绕着白毛，自办为祭天的牺牲，有两个巫师搀扶着登上堆满柴木的祭坛。据史书记载，汤在舍前首先以六事自责，曰：正不绝仪，民失职仪，公事从仪，敏业圣仪，包居行仪，搀扶称仪。意思就是说，是因为我的政令有所不当，还是由于我的管理不善吗？人臣失职，百姓失所吗？我的宫室太奢华吗？我的后宫妃嫔过多，贪图声色，或听用女人的话，弄权乱政吗？天下贿赂的风气盛行吗？由于我用人不当，使得谗佞小人得势，毁善害能的人昌盛吗？我向上天请求，各地方犯下的罪过都是我成汤才德欠缺、领导无方的罪过，我自己犯下的罪过不要牵连到各地的百姓，请上天降罪给我，不要因我的罪过连累百姓。汤王肃穆地立在茅草上，闭着眼睛，边说边等巫师们在柴堆四周点火。参加求雨的人成千上万，他们都跪在柴堆的周围，望着有道明君的身影，一个个泪如雨下。点火的时候到了，惊天动地的号角声响了三响，巫师们用火把从四面把柴堆点了起来，片刻间浓烟滚滚，烈焰腾空，把成汤裹在烟火之中，跪在下面的人们泪如雨下。成汤舍身爱民的真诚祈雨行为感动了上天，他的这些话还没有说完，突然狂风骤起，瞬间浓云密布，大雨倾盆而至，雨的范围方圆数千里，眨眼间泼灭了火焰，浇透了大地。人们欢呼跳跃，把成汤贤王从柴堆上扶下来，唱着赞歌送回王宫，敬天敬神，舍身为民祈雨的有德明君成汤，一片至诚感天动地，终于得到上天的眷顾，普降甘霖，惠泽万民，而战天傍神、斗地害民的祸国红魔中共，一贯为恶逆天背理，也终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其实警示覆灭在即，正可谓众斗得斗，众瓜得瓜，善恶果报丝毫不差。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